主，我们恭敬地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满心地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何等渴望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何等渴望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愿意在地上生活侍奉都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所以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晚间借着圣灵使我们众人的灵都得到释放，好叫我们与主之间能有敞开的交通。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洁净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最后一章啊，2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1节，好吧？从第一节读到11节，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啊。天使又指示我，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看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预言的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好，我们上一次哈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在22章的开头的时候呢，他仍旧是让我们注意在这座城里面的一些的光景啊。那么他那里讲到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流流出来，然后那个两岸呢都结生命的果子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也没有咒诅了，那么城里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并且也要见他的面，他们的名字也写在他们的额上啊。那么我们上次呢正好交通到第4节啊，然后呢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第5节开始交通起啊。这里讲说呢不再有黑夜啊，这里告诉我们到有一个时候所有的黑暗都过去了啊，不再有夜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知道在神的这个创造的里面呢是有晚上有早晨的啊，是有夜晚有白天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呢就整个的黑夜都没有了啊。那么 在因为在那里怎么样，他们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物质的光啊。那么这个光呢，我想不仅是指着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光啊，那么甚至我们里面所需要的光啊，这个都不需要。现在是神自己成为我们里面的光，神自己成为整个宇宙的光啊，里里外外都是神的光啊。所以呢，永远再也没有黑暗啊，这是将来的光景，是吧？我们上次讲过啊，在启示录最后的这段时间呢，有的地方他提到的是时间，有的地方提到是千年国度，有的地方是提到永远啊。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呢是属于永远的，是将来我们再也没有不需要光，因为神自己要做我们的光啊。那么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就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啊，在世的日子啊，他已经得着启示，他知道神今天要叫他的儿女们呢将来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所以你看见使徒彼得有一个独到的眼光啊，神让他看见将来的情况。那么启示录末了也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然后就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将来我们的身份一面是仆人，一面是什么？是君王，是君尊的祭司啊。这个祭司呢，这个与神同工侍奉神的这班人呢，他们有一个独特尊贵的身份，是君王。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啊！因为我想我们出生呢，都是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有谁出生在帝王之家呢？在人类历史上也少有人出生在帝王之家，对不对？我们很难有这么一个感觉。但是请我们记得，基督徒第二次的重生啊，是生来为王的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做君王的生命在里面，将来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常常讲啊，一个基督徒蒙恩呢，这不是小事情，这个改变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能成为基督徒，弟兄姊妹，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很可惜啊，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太明白这个啊，他们觉得好像只得着了一个什么宗教信仰啦、礼拜天呢聚聚会做做礼拜唱唱诗歌呢，他不知道他得着的那个恩典是多浩大。所以你要读圣经啊，当你读到主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他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和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呢将来不是谁少数人做王，是所有弟兄姊妹都是王啊。所以今天我看见在座弟兄姊妹，你个个将来都是王啊。我们能想象我们是王吗？啊，我们难以想象，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今生在物质在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这是一个过渡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隐藏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等到有一天我们脱下了这个肉身，进入永世的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知道，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大的荣耀，甚至神实在是高抬我们。所以今天有启示的人，从圣灵的启示里面就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得救啊，这是神的大怜悯。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对不对？为什么唯独我们这些人蒙恩呢？唯独我们信了主耶稣了，对不对啊？ 这个不是光是你生命中一点小小的转变，是个大转变啊。所以到了启示录这里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怎么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主怜悯我们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啊。说做基督徒啊，不要弄那个卑贱的事情啊。我们是有尊贵的身份的，我们有极大的荣耀的啊。不过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并不能完全明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以前曾经讲过，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教导啊，其实是作王的教育啊。为什么你讲错一句话，主就要管你呢？为什么你做错一点小事，神也要管你呢？对吧？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点不正常了，神也要管我们呢，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将来你是做王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做王的教育啊，这是跟世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啊，让他今天在我们身上把神儿子，就是基督的生命的那个尊贵和荣耀一点一滴的坐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实在没什么尊贵啊，我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第二次的生，重生，尊贵非凡啊。你不仅是天父的儿女，并且你将来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并且这个王呢是一直做到永永远远。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难以想象啊。今天世界上的这个君王啊，那么领袖也好，都是有时间性的，对不对？过了一段时间就要废除了。但是我们将来在主面前所做的王，那个是永不废除的啊。到那个时候就是基督的王权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常常觉得啊，圣经讲啊，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难以完全的明白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头跟我们身体是不能分的，对不对呢？你的身体跟你的头是一致的啊，不是你碰到我的头你才说你为什么碰我，对不对？你碰到我的手我也说你为什么碰我啊，所以我们与基督完全一致的。那么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是为着你我，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本来就有尊贵荣耀，对不对？他到地上道成肉身再这么走一遭，完全是为着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所以将来我们所拥有的那个尊荣和那个荣耀，弟兄姊妹是难以想象的啊，这个连天使都没办法想象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到底有多大。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啊，请我们记得启示录第22章第5节告诉我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我们一面侍奉做父神的祭司，与他一同经营他所经营的，建造他所建造的，一面呢我们享有他的荣耀，也执掌他的权柄啊。所以这个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就这个思想。所以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当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意念表明出来了，对不对？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一方面就讲说我们要具备他的性情，具备他的性质。那么第二方面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要管理空中的鱼，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管理整个地上的受造。这已经告诉我们那个形象跟权柄神是要摆在人的身上，而在人的身上把神所有一切的性情统统彰显出来。这个就是圣经中神至高的心意。那么到了启示录这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神的工作达到成就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改变， 我们都要像主一样啊，具备他的那个形象，具备他的那个尊荣。哇，这是何等何等的祝福。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忍耐啊，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中间呢，不要失去尊贵的身份啊。那么你我具有君王的尊荣，不要随便乱讲话，不要随便发脾气，不要随便做事情啊，记住自己的身份呀。但愿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能够叫我们在今生今世能把这个荣耀就能显出来。弟兄姊妹，那个就是什么？就是见证啊，就是今天我们为神所要做的见证啊。所以你看见圣经中的这个思想啊，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真是又多又宝贵啊，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远超过世人所有的意念，那个尊贵荣耀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愿主真是把我们放在他话语的光中啊，好叫我们在今生今世的日子里面啊，那么能够存着忍耐，学习顺服跟随他。所以到了第五节这里，这是一个讲到将来神造人的时候那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是有意义的。很可惜啊，今天世人呢，因为被仇敌蒙蔽了心眼啊，我们看不见这个荣耀，我们以地上的东西为荣耀，羡慕那些地上的权势，地上这些虚荣。我们到有一天这个都要过去的，对不对呢？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常常在主面前感觉我们对他真是有无比的亏欠呢、啊，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活不出那个荣耀来啊。其实神已经叫我们达到了神造人的那一个终极的那个目的。所以你我是有荣耀盼望的一般人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荣耀的一个看见。然后呢，第六节啊，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因为我们信不来，你知道吧。所以呢，神就对天使就对着约翰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啊，这天使说的啊。因为天使知道了神的心意啊，我们人看不见这个，但是他呢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所以呢，他说你一定要相信啊，一定要相信。所以这些呢，是你看这些话呢，又回到时间当中了，对不对？特别对着我们这些活在时间当中的人，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弟兄姊妹，你信吗？你相信这些话吗？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相信，但很多时候一回去就忘记了，对不对啊？我们信不来了，我们觉得哪里，你再回家照镜子，你怎么看也不像王。但是这是事实啊，天使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话，这是真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信这个是真的，我们的生活态度很多情况会不一样。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圣徒们的转变啊，他们本来在地上也是光景很不好，有的人出生背景也不好，生活乱七八糟，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主忽然开着他们的眼睛之后呢，你看见他整个人生一个大的转变，从此之后他们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今天这班人被我们尊崇为属灵人，对吧？这些人他们的表现不一样，因为什么？他们认识了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恩典的工作，他们相信了， 他们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他们对世界、对周遭的人事物、对整个教会，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也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点头了你就真正相信这就是真的了。那么要看看在你的生活中，看看在你的表现里，看看在你的态度里面，你是不是真的显出这种的尊贵啊，显出这种的荣耀。我记得我从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当然了，我以前讲过，我没有刻意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因为被主的爱吸引，还有一点追求。有一天我旁边的一个同学跟我讲的，哎，他说孙默人呐，我感觉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我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有时候你讲话的态度啊，和你讲话的那些话都跟我不一样。他说我，你知道吗？他说我那个人，那个我那个同学天天写日记的。他说我把你的话都写在我的日记里面。哎呀，我跟他讲说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又不会讲格言，对不对？你怎么把我的话写到你的日记本里面去呢？他说不不不，我感觉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出身多尊贵，我们出身有什么荣耀，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不自觉的他就从我们身上，你只要跟从这个生命，活在这个生命里，那个君王的荣耀和尊贵自然从你身上显出来，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他在当地也没做什么，对不对？但当地人看他说什么，像尊大的王子啊，他说你在我们中间是尊大的王子，哇，亚伯拉罕显出什么天上的那个尊贵和荣耀。所以基督徒应该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啊，人应该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尊贵和荣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个转变，但愿主让我们相信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啊。所以天使对着约翰说，因为天使知道这些活在血肉中的人呢，是看不见这个东西的，是无法接受这个东西的，所以圣经才加上这些话，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但愿这个在我们里面是可以印证的，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他下面就解释说，他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过去呢，主有很多的运用很多的先知，是吧？在新约时代中间，这个先知的原则人就是有的，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对不对？啊，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的灵啊，被感知灵，那个灵是多数，那指的每一个先知里面都有一个灵，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却被同一位主所感啊，同一位主感动啊。虽然有不同的灵，但是呢，同一的感动啊。所以历世历代的众先知的灵呢，他们同受一个灵感啊。所以难怪你读旧约圣经的这些众先知的书啊，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他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圣徒讲了不同的话，但是那个里面的灵是一致的，那个感动的灵是一致的啊，就什么都是论到什么，论到将来的事情，你知道吗？啊，都是论到将来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读旧约的先知的时候，你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啊啊。你知道他们在讲不同的事，但是他们受到什么是相同的感觉啊？因为先知最大的功用就是讲预言呢、啊，这个预言都指的将来的事情。他们原来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里面看见同样的事情，他们在讲同样的事情啊。你看今天呢，在地上呢， 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啊，这些传道人讲道了，都是他讲他的，他讲他的，这个不相干的，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圣灵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他如果今天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让我们为他来讲话，应该都是一致的。那今天我们看见并不是一致的，那就可见就是什么，很多人并不是一定真正受到圣灵在灵里的感动，讲自己的话啊，那是不对的。所以在这里天使就说呢，这些人他们里面的灵啊，受到同一个灵感啊，所以这个是多么重要的，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啊，所以圣经主耶稣讲，全本圣经就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呢，读圣经读出基督的意义，它是指着基督说的。那么他说呢，这位主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神呢 啊，他差遣他的使者，这里的使者是单数字，是一个单数字啊。然后呢，将那必要快成的事呢，指示他的仆人，这里的仆人是众仆人啊。所以呢，神打发一个使者或者一个天使啊，把神的将来所要成功的事告诉神的众仆人。所以呢，神的众仆人在地上呢，他们也都是传递那将要完成的事情。弟兄姊妹能懂吧？这句话啊，很清楚啊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从少数达到多数。所以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在一个世代里面主兴起一个执事，对吧？这个执事呢，他把神从神的宝座上领受那个心意之后呢，传递出来就告诉了神的众仆人啊。所以呢，许多是神的众仆人，他们就传递这个，所以就是说他们讲一样的话，传一样的信息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自己的信息，我们要传只能传那个信息。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地上人把这个讲台，把交通，把这些各样不同的追求弄错了啊，以为说呢发表这个发表那个，对不对？不是的。好像有的呢只是为着家庭，有的为着婚姻，有的为着儿女，这些呢不是错，可以有点交通，但是呢你即使在交通这些事情中，也是为着那一个。你不是要光把人家家庭弄好了，夫妻关系弄好了，儿女的光景弄好了，这个就是目的，不是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神的心意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这是多么重要的。啊。所以这句话你不要看为很平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呢，他们在那里都是要讲什么，将那必要快成的事，那么把它宣扬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天使呢就对着约翰呢再讲明这个原则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到第七节，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的预言的有福了。这里呢忽然之间呢一个主观第一人称的话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晓得这是主说话了，好像天使正在对约翰讲话的时候呢，忽然主插进来一句话啊，主说看哪，我必快来。那么有很多时候啊，我们读圣经呢，我们里面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000年前，对不对啊？啊，2000年前主就讲说我必快来，但是2000年后他还没有来，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我必快来呢？对不对啊？啊， 如果今天我讲了一句话，我马上就来了，结果两千年后我还没有来啊，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呢？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在按情感上面接受的时候，哦，主快来了。但你仔细想一想的时候呢，所以很多人研究圣经的人就研究不通了。主说我必快来，那么约翰那个时候讲，所以连约翰使徒们他们那时候都觉得说，好像主马上就要回来的，你知道吧？啊，但是呢，主没有回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年。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我在这里再解释一下。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说我就是那我是啊 ，I am that I am 啊，那个 I am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现在是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活在永远里，他不活在时间里，对他来讲，永远是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I am， 永远是现在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讲到时间和永远之间的不同。对神来讲，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的，只有现在。所以我就讲到将来是什么？将来没有时间，将来是一个状态。没有时间的，这个我们今天呢有时候很难以想象啊，但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主在那里说我必快来啊，所以有人形容说呢，就好像说什么呢，这个时间摆在神的跟前，时间在神的眼，因为这时间神的创造呢，这个时间在神的跟前进行啊，那我们在时间中呢，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但对神来讲，他永远是现在。啊，他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是现在。啊，他看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是现在。他看西乃山也是现在。他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现在。他看见将来事情的成就还是现在。弟兄姊妹，你能明白吗？因为这个时间是在这个永远之外的一个东西啊，神是在时永远里，他是用永远来看时间的，所以呢，他能说我必快来，就是他随时都可以来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你如果稍微能够明白这个，你读这里的时候就没有困惑。不然你就说会有困惑，那么主说我必快来，怎么搞了两千年还没有来呢？那么约翰讲的话对不对呢？那么并且这里说什么是主亲口说的，对不对？看呐，我必快来啊。所以呢，我另外一个给弟兄姊妹一个解释，你看见哈，这个使徒彼得啊，他也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对不对？但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了一句奇妙的话，他说主看什么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懂吗？彼得懂了，彼得没受过教育，不像你受过高等教育啊。那么你今天呢，可能已经拿到 PhD 了啊，你是一个很高的科学家，你懂这句话吗？什么叫做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呢？弟兄姊妹们，所以时间跟永远之间啊，我们必须要分辨他的那个情况。彼得弄清楚，因为神是活在什么永远的里面啊，对他来讲，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所以呢，主说我必快来，可能在主的心中感觉是一天，但这一天就是一千年。也许主的感觉说呢，过几天去，这过几天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几千年了，啊！我想这个不是神话啊，必须要明白这个时间和永远，因为呢，今天我们活在时间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怎么样呢？时间要结束，所以我常常看见有时候弟兄姊妹过世的时候啊，哎呀，在那个时刻，从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过世，就是他。 的时间结束了，现在开始怎么样进入永远呢？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你知道吧？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安息聚会里面都没能把这个讲清楚的。如果你讲清楚他这个，你就知道他是现在时间结束了，永远开始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们是暂时的活在时间里面。所以使徒们就讲说呢，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这是至暂至短的啊！你就是活了，像马土撒拉活了900多年，对不对啊？那个在神来看像一天一样的啊，对我们来讲哇，这不得了的长，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日子很短，我们看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50-60岁就过世了啊，有的人到100岁，100岁我们觉得哇，这个长命百寿，对不对？可但是对神来讲，感觉像这个一刹那一口叹息，做一个只是眨眼之间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对时间和对永远呢，我们没有这一种圣经的这种的看见。如果你有了这种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追求那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所以你不要用看得见的东西来做夸耀夸口，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免不了这个我们肉眼的判断，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主说看呐，我必快来啊！我们知道你要明白这里所说的一个意思。今天呢，我们的确感觉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靠近啊！这真的是靠近主回来的时间是非常非常迫近啊！因为下一个要应验的预言就是主回来啊！当然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又在父神的手中，但是呢，我们总比约翰近了2000年，是吧？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是2000年前的啊。今天呢，我们再读这些话是2000年后，那真的是靠近主来的。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也应当受鼓舞啊。所以主在这里说：“看呐、啊，你知道为什么主要这么呼喊，用这种呼喊的话来讲？因为他的心也迫切想要回来，你知道吧？哎。”他爱我们比我们爱他爱得多了。我们说我们爱主啊，那个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主爱我们，那个才是迫切。因为圣经呢，用什么呢？用这个新郎啊，迎娶新娘来做这个描述啊。所以弟兄们做过新郎的人就知道，结婚那天呢，哇，那真是迫不及待的，对不对啊？啊。哎呀，真是巴望那个日子快快的来到啊！所以我们的主今天也是啊，他要回来迎娶我们呢，他的心是多么的迫切，他爱我们，他那个爱是纯洁的爱，是没有怀疑的，那个爱是没有掺杂的。那么今天人呢，还可能有掺杂，对吧？我们的爱还不纯洁，有掺杂。主爱我们的爱是一个你难以想象的纯洁的爱，那爱就是爱，对他来讲。对我们来讲，常常爱不是爱，又是一种感情，又是掺杂的感情，对不对？但对主来讲，爱就是爱，那个爱是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啊，催促着他，所以他在这里喊说：“看呐、啊！”因为天使还在跟约翰在讲话呢，忽然主插口进来说什么：“看呐、啊，我必快来啊！”那么主就。然后呢，主就加上一句话说呢：“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跟他有关系，这个跟我们也有关系，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能听见主对我们的心说这句话：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就有福了。我们需要怎样呢？先有永远的眼光，我们要用永远的眼光在时间中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因为我们是要进入永远的一般人。你要忘记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为啊，就可能失去控制、失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表现可能就不正常了。如果你想到那一天，圣经已经预言告诉我们将来那一天的荣耀，那么地上有什么不能忍耐的呢？对不对啊？即使受苦你要忍耐，受刺激你要忍耐啊！我们要竭力的怎么样表现羔羊，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表现羔羊，这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啊，在任何的遭遇环境的里面你要持守羔羊的生命，因为什么？这个是为了永远的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呢，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我们是有个性的，也有我们的情绪，有我们的脾气的，有我们自己的思想、爱好、兴趣的，对不对啊？啊，我们人家碰不得我们的，其实别人你也碰不得他的，最好不要碰啊！你一碰上去，那就是麻烦大。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闹情绪，很多时候我们表现我们的意见，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翻腾、烦躁、忧虑，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看见，你有永远的眼光啊，在地上过今生的生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呢，我这些年日常常感觉的，比方说我们有时候那个婚姻的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强调说，哎呀，你要两个人要彼此相爱，彼此容忍，彼此宽容，彼此包容，彼此包，那么这些话我们都懂，对不对？我们在有时候的生活中努力去做，做不到啊，一个小事情有时候一句话出来了就翻掉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常常对有些夫妻讲，最好怎么样，我们要能认识我们的婚姻是结合在神的旨意上的。你我所以结婚，我们是为了见证基督的，知道吧？这个什么是用永远的事情呢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所以丈夫脾气坏了，对吧？妻子没关系，忍耐一下嘛，啊，为着主的见证啊。这个妻子啰啰嗦嗦的圣经要形容，有时候像屋檐漏雨一样滴滴答答的、啊、没完没了，对不对啊？这个丈夫呢也是要宽容的度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光看见对方，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什么？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是为着他的荣耀，是为着他的见证。所以连我们的婚姻都应该结合在意象上，你知道吧？我们不要把意象弄得太大，就结合在意象上。从此之后呢，弟兄姊妹，你做丈夫要对妻子常常讲，做妻子对丈夫要常常这样提醒，我们两个人的结合啊，终极点在意象。那么当然有的时候情况好，哎，今天没事，两个人彼此相爱，那也享受那个家庭生活，对不对？但是你不能保证他天天都是这样，对不对啊？说不定今天这样明天就那样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结合在神的意向，在神的旨意中间的话呢，那个永远不会分离，不会吵到一个地步就像是离婚吧，不会的，用姊妹们，因为你知道神安排这个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是类推的啊，弟兄姊妹，从这里推出去，在每一样生活的事上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这里主说，凡遵行这书上预言的人，怎么样就有福了啊？我们是什么？为着神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活在地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我们遵行神的，遵行神的预言，神的话是真实，是可信的啊。所以呢，因为你这样的缘故的话呢，弟兄姊妹，你会发觉你的生活中很多东西会变得怎么样，容易一点。有的时候呢是会忧虑啊，有的时候会有愤怒，有的时候会有脾气，但是呢很快就过去。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我也不能说你属灵到一个地步啊，你的妻子啊这个骂你几句，哎呀没有关系，像听音乐一样。有的弟兄们就是这样的， 真的吗？我说你真的妻子骂你，你像听音乐一样吗？不会吧。嗯，这个你太高超了，你是讲这种话不实际的，对不对啊？我妻子讲我就是难过嘛。但是难过，因为我想到怎么呢？我们是为着将来的，为着主的见证的弟兄姊妹们，哎，他很快这个就会过去，并且你在主面前学到好的功课，十字架的功课就使你的魂转变，你知道吧？你慢慢就有具备有基督的性情性格在身上。我们必须要懂得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活来活去还是活在那个从前的老旧的观念里面，对不对啊？我们用我们旧有的观念的那种为人道德思想来过这个属灵的新生活是过不了的，你知道吧？不对的。所以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实在是太大了啊。当然今天我把这个插出去讲一点，因为这个我希望能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你不要光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很高超的道理，对不对？是在我们生活中是可以应用的。所以呢，我们是为着将来活在时间的当中，所以呢要遵循什么这书上的预言啊，就说呢神已经预先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预言就指的将来的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遵循这个话是有福，这不仅将来有福啊，现在就有福气了，你知道吧？这个福气就会临到你啊。这个今天世人是没有这个眼光，再聪明的人也没这个眼光啊。但是你我基督徒，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清楚。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尤其现在呢，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迫近，对不对？我们在地上跟随他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更是要珍惜这个东西，把我们整个的生活连于主的话语啊，不要像过去一样我行我素啊。我觉得时间过来最宝贵是看见基督徒里面的转变，如果弄来弄去还是跟过去差不多，一讲起话就那个味道啊，一做起事情就那个样子啊，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呢，我们谈什么属灵生命的长进呢？就没有长进了，对不对啊？可见主的话是主的话，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生活这两件事情没有结合在一起，我们务必要让神的话应验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力量，成为亮光，成为带领，这样弟兄姊妹你才真正的过属灵的生活呢，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今天我常常感觉主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看不见这些东西呢？啊，你看今天多少人在读圣经看不见这些东西，所以把圣经当作一个知识道理来讲，对不对？跟生活没什么关系，顶多拉着圣经中一点点的这些道德观念，那么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来劝勉啊。所以我记得从前一个老弟兄，其实侍奉主很多年，受了很多苦，到最晚年的时候他居然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哎呀，我看圣经呢跟论语差不多，跟孔子的话差不多。怎么差不多？差太多了，你瞎眼吗？你没有看见主话语里面那个不一样嘛，对不对啊？这圣经其实是一不光是一本道德的书呢，这是一本光教导我们做人的书呢？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活在神话语的光中，那么你属灵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主的话要听进去。你看，主迫不及待的插进来就讲了这句话啊。所以说第七节这句话呢，是主亲自出来说的。然后第八节啊，他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我想从启示录第一章到现在，那我们只得承认约翰的看见，这是不得了的看见，对不对啊？ 是不得了的听见啊！哇，你再回头思想一下看看，那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看见啊？那么这是神打发他的使者呢，那么告诉约翰的。约翰呢，这个天然的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个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祝福。我们不要说像约翰这么大的一个看见和听见，即使我们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光景，一点荣耀，一点的看见，我们都想拜了，对不对？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是甚至崇拜很多教会的领袖啊，哎呀，那个讲起他们来的时候，那个里面的那个崇拜啊，那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啊，他们是神的使者，没有错，神的仆人，是神把借着他们把神的话语带给我们了啊，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是神呐、啊，你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呢、啊？就是有这种倾向，所以难怪2000年的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在地上，你看见地上的跟随人的到处都是啊，崇拜人的到处都是啊，啊，连约翰那个时候都将近100岁，那么老练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他还带着什么天然的生命，天然的软弱在哪里？啊，他这里哈。那个俯伏要拜他呢，那个在达比圣经里面呢，把它翻成了就是 homage 这个字。这 homage 的英文字是什么呢？就对他有点尊敬的意思。他不说拜他，那么是对他产生了一种的尊敬啊。但是这个神都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约翰到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里面呢，他几乎犯错误，是吧？所以我们人呢实在太小了，我们看不见太大的东西，你看见大东西你都会有敬畏的心的，对不对？看准一座大山，哇，这个里面这个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的崇敬的心，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无论人得到多大的启示，多大的亮光，就是像摩西一样，你也得把敬拜归给神。这个呢，是到了新约时代中，你看这使徒们蒙拯救，才脱离这个。感觉的几千年的历史啊，犹太人一提起摩西啊，哇，肃然起敬啊！啊，他们把他当作圣人，把他当作神人啊，那么看着他是不得了。其实摩西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到了新约圣经里面说呢，保罗也好，斯提凡也好，论到摩西都说什么？那人，他是个人呐。他不是神呐、啊，当然今天我们对于人呢、啊，我们要有恭敬的态度，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你不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随便去毁谤人，这是不对的。但是呢，在属灵的世界上，我们只能把什么，把这个恭敬呢给神。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但是你看见哈、啊，《启示录》这本书已经经过2000年了，对不对啊？但是人不断的在历史上犯这个错误，主的话写这么清楚，没看见啊？所以你看见呢，当约翰要把这个敬意要给这个天使的时候呢，天使对他说嘛，千万不可啊！他说呢，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什么？做仆人的人啊，这里提到了几班人，对不对？我和你啊，还有什么那些众先知啊，还有那些什么守着书上预言的，都是什么？都是同时做神仆人的人。他说什么？你要敬拜神，你要把这个恭敬归给神。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要牢记的啊。 否则的话，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很容易受人的迷惑啊。我过去几十年，我年轻时候也受过这个迷惑啊。我们对前面弟兄，对些年长的弟兄们过分的崇拜，不是光尊敬而已，过分的崇拜，结果很多人当他错就跟着一起错，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好，我想只有两分钟了啊，很快的交通一下啊。所以这个天使阻止他，天使明白自己什么，也只不过是个仆人。所以今天呢，若是我们能被神用一点，我们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器皿啊，神拿起来用了一下而已啊，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千万不要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天使啊，他不迷糊啊，他不糊涂啊，他不接受这个约翰在他面前呢对他的这种的恭敬和敬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即使到了约翰这么高的境界，中间说还会犯错。所以我们一生跟随主都要非常的谨慎，你不要有一个感觉说，像到了我今天这种年龄呢，绝对不会再犯错。不，你如果这样，你就很愚昧啊！所以跟随主是一直到路中，没有一个时刻可以放松自己，没有一个时刻不需要活在主光中。所以这中间呢，也插进了这么一个短短的故事啊。好，我想那么我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交通到第九节，好吧，第九节啊。若是主许可的话呢，我们希望下一个主日，下个礼拜五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结束啊。但我也不知道我们讲到哪里是哪里，好不好？因为主的话很重要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完全能够明白它。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是今天我们眼不能见的，但是你的话已经启示我们，我们要在你的脚前俯伏下拜，把我们深处的赞美感谢归给你。主，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你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今天蒙了神的恩典。主啊，你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天性的败坏，感谢你今天在我们这些败坏的人里面，你已经赐给我们无比尊贵的生命，这个生命要使我们改变，这个生命有一天要叫我们得着作王的地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但愿你话语的光常常的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在生活侍奉中不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也不忘记你给我们尊贵的身份，好叫我们在地上就能够荣耀你的自己。主，我们知道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愿我们能握住眼前的机会跟随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读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借着圣灵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同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